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永不止息。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神为什么要设立安息日？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今天世界各国到了礼拜天不上班不上课，是受以色列人的安息日影响。安息日是个独特的节日，最早发源于古代以色列。造物主神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显现，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在自主的民族国家意识生成之初，神赐给他们律法，吩咐他们遵守，守安息日是其中之一。安息日的规矩是这样的，神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不少人听到要把安息日定为圣日，不知道什么意思。安息日守为圣日的做法是，以色列人聚在一起敬拜神，学习神的律法。学习律法是为了遵行律法。以色列人遵行律法，就能像神爱人那样的彼此相爱。神是圣的，以色列人在人际关系上追求像神那样，这就是成圣。所以神设立安息日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祝福，使以色列人能够成圣像神。第二个目的是提供证据，证明以色列人有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造物主神耶和华在他拯救人类的计划中，首先选择向以色列人显现，领他们出埃及，赐他们律法，以至于以色列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守安息日的国家，因为其他国家没有安息日。神要求以色列人代代守安息日，好在神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的子孙后裔邻邦百姓知道耶和华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如果以色列人用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其他国家的人会发现以色列人彼此相爱的社会氛围与众不同，会发现彼此相爱的根源是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学习神的律法，敬拜神的结果。耶和华神在安息日净化了人的心灵，又使得他们身体得到休息，这个制度的确是好。这么一来，其他国家的人也会想要认识耶和华神，甚至敬拜他，并且因着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而蒙福。所以神设立安息日的第二个目的也是祝福，是为了祝福以色列人的一代一代后代子孙，还有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神颁布律法距离今天大约3500年了。由于百姓之间的通商交流，各国今天周日都不上班不上课了。 但是世人仿效安息日还没有学到把它舍为圣日的程度，大都利用周日处理家事、休息、购物，而没有敬拜神、认识他的精神。神说，得救在乎回归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今天星期天带给世人的祝福，充其量身体因着休息得力而已。听众朋友，神是人的安息，守安息日为圣日的人是回到神的前面，心灵便在神里面得到安息。神说，我充满怜悯恩典，我满有慈爱真理，我赦免人的罪过，不轻易发怒，但也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们敬畏我，寻求我，便知道如何遵行我的律法，彼此相爱，追求和睦，享受和谐的人际关系，也就必因此活着平安喜乐。所以你们守安息日，就是回归安息。今天世人还没有把礼拜天守为圣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以色列人并没有守好安息日，以致他们带给世界的影响没有达到神的期待。后来神又差遣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耶稣舍己为世人赎罪，把神爱人的心意完全落实到行动上。从此神向世界呼吁，你们要信我的儿子，信耶稣基督的人必有永生，不在罪恶之中灭亡。今天在神的呼吁之下，全球总人口超过1/3的人已经信了耶稣，信众还在不断的增长。每个星期天，基督徒涌向各地的教会敬拜神，纪念耶稣舍己为人赎罪，也一起认识神，学习他的爱。安息日的精神再度起死回生。听众朋友，我邀请您信耶稣，您愿意下个星期天去您故乡当地教会参加敬拜神的聚会吗？通过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您也能够来到神面前，认识这位创造您的神，让您的心灵回归安息。您愿意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耶稣在他一生的最后3年，从这城到那城，向人们公开宣告，他是从天上、上帝那儿来的，要把自己的永生之灵赐给那些愿意接受他赦免的罪人。他的应许就是跟随者的保障，凡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永生，永世和上帝在一起。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耶稣无论到哪里，人们都来找他。这些人来自犹太各地、耶路撒冷和各乡各镇，很多人希望耶稣给他们治病和赶走污鬼。信的人只要摸一摸耶稣，就有能力从耶稣身上出来，病就治好了。
耶稣，拯救我们吧。
有的人是来听耶稣的教导的，他们对上帝的道感到兴趣，耶稣的话深入他们的内心，听他道的有些人改过，有些人恼怒，但对他们的生命都有影响。耶稣讲的是怎样得到上帝的喜悦和赐福。
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
谢谢你，
谢谢你，
主啊，谢谢你。
当人以你们为人子而仇恨你们、抵制你们、侮辱你们，并且说你们是邪恶时，你们就有福了。当这种事情发生时，就欢喜跳跃吧，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为他们的祖先也这样对待过先知们。
于是耶稣再次提到古代先知的警告。
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曾经过着忧郁的生活。
他不想发财致富，简直是疯子。
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
耶稣所讲的常常和人们期待听到的相反。
人们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要遭殃，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同样对假先知说了这些话。我告诉你们，听我布道的人，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
什么？爱我们的仇敌？
该撒网呢？
你们要善待恨你们的人，要为诅咒你们的人祝福。有人打你这边的脸颊，连那边的脸颊也让他打吧。有人夺去你的外衣，连内衣也让他拿走吧。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去你的东西，不要去要回来。你们愿意他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他人。
真的？他不是指罗马人吧？
还有更糟的呢，那些被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就连上帝也不能爱他们。
你们不要评断人，上帝就不审断你们。你们不要定人的罪，上帝就不会定你们的罪。你们要饶恕人，上帝也就饶恕你们。
主啊，带领我们走上你的路。
你们若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
老师，引导我们吧。
你们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且要做到借给别人东西而不期待偿还，如此你们就要得到重赏，成为至高上帝的儿女，因为他恩待那些忘恩和作恶的人。你们要仁慈，像你们天父那样仁慈。
耶稣的教导常常使听的人感到意外，耶稣的举动也使人们感到震撼。有一天，耶稣在加百农繁忙的市中心行走，看见收税人利未马太坐在税关上，马太正向经过加百农的人收取税银。
吃八吃九，我就有这些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啊，
欺骗，
骗子，
叛徒，跟我想的一样。
因为像马太这种收税的人常常欺压自己的同胞，所以当时的犹太人非常痛恨他们，不和他们来往。但耶稣却对马太说：
你跟我来。
主，是的。
耶稣独自向上帝祷告了整个晚上，然后从跟随他的人中挑选了12个门徒。耶稣挑选他们是特别为了让他们宣传上帝的福音。耶稣从渔夫中挑选了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还有腓力、巴多罗买、收税的马太、多马和亚勒菲的儿子雅各。最后耶稣还选了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后来卖主的加略人犹大。耶稣的声望在百姓中不断提高，但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却对他不平凡的教导感到不安，他们也不能忍受耶稣竟然和那些被他们认为下贱的人来往。 不过有一位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西门却例外。西门告诉朋友，他很想多点认识耶稣。
我想认识这个人，依你看他能是弥赛亚，我们的救世主吗？
所以西门请耶稣到家里吃饭，要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犹太人所期待的那位上帝预定的救主弥赛亚。耶稣和他的门徒到了西门的家，把鞋留在门外。他们来到餐桌前，耶稣就坐在主人西门的旁边。
好了，孩子们，你们都出去。你们听我说了吗？走吧。他们非常淘气。
大家都坐下，等人来侍候。
他来这里做什么？
我不知道。
这时，有一位名声不好的女人拿着一瓶香膏走进了房子。她听说耶稣在这里吃饭。
她在做什么？
那女人来到耶稣的跟前，用眼泪洗耶稣的脚，然后再用长发抹干。她还吻耶稣的脚。西门心里说：
这人若真是一位先知，他应该知道摸他的女人是谁，也知道他过的是有罪的生活。
那个女人打开瓶子，把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耶稣望着主人西门说：
西门，我知道这个女人是谁。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有两个人欠一个债主的钱，一个欠500个银币，另一个欠50个银币。因为他们两人都无力偿还，债主就免了他们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
我想是那个欠债多的得到赦免的人。
你说的不错。你看见这个女人吗？我到你的家来，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是她用眼泪为我洗了脚，并且用她的头发来擦干。你没有吻我表示欢迎，但自从我进来，这个女人就不断亲吻我的脚。你没有给我橄榄油抹头，但他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他所表达的巨大的爱，说明他的许多罪都被赦免了。那少得赦免的，所表示的爱也少。
耶稣就对那女人说：
你的罪已蒙赦免了，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安地回去吧。
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在神的翅膀下，我安全持久。虽然夜更深，暴风雨发狂，而我却仍然信靠他。我知道他仍眷顾我，他赎回了我，使我成为他的儿女。在他的翅膀下，在他的翅膀下，谁能阻断他的爱？在他的翅膀下，我的灵魂必将永恒，安全持久到永远。这首诗歌的灵感来自于诗篇第61章，这节经文是这么说的：我渴望，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匿处。你知道，无论何时，当我唱起这首赞美诗，或者读到诗篇第61章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在琼尼之友的一个同事来，他的名字叫做 Billy Burnett。 Billy 是在德克萨斯州东部基米林奇农场角落边一个有着11个孩子贫穷小佃户的小木屋里长大的。 Billy 的父亲摘棉花，攒够了钱，就把家搬到了德克萨斯州东北部的城市特克萨卡纳。 Billy 总会告诉我，当他还是小孩子时，他喜欢坐着看他的妈妈蒂尔妈妈，他是这样称呼他的。蒂尔妈妈把谷物扔向庭院里的小鸡， Billy 就坐在那里观察小鸡群集在母鸡妈妈身旁。每当开始起风，风暴之前乌云滚滚时，母鸡就会把翅膀抬举成某种姿势，翅膀倾斜着 小鸡们就会奔跑过来。那只拱形的翅膀就是危险即将来临的信号，母鸡在预示着小鸡们应该快跑，它们可以在母鸡的身旁得到庇护。嗯，如果你和我就是这样一只小鸡的话，嗯，我们会毫不犹豫和毫无疑问地投靠在上帝翅膀下的隐秘之处，即使耶稣也不例外。当他站立并俯览着圣城时说道，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杀害许多的先知，又用石头砸死众多那些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多少次我视同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一般，只是你们不愿意。啊，朋友，不要做今天的不愿意之人。如果灾难之乌云正在地平面上聚集的话，我鼓励你奔跑起来，可别慢走，而是向着靠近上帝胸膛的地方奔去，寻求庇护。当上帝向你发出快过来的信号的时候，把它当作来自圣灵的提示，快快在上帝翅膀下找到隐秘之处，因为在上帝的翅膀下面，你将免受暴风骤雨的侵袭。
圣经朗读，
诗篇八十四篇。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啊，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
有一年夏天，天天都艳阳高照，一大清早温度就超过摄氏30度，中午过后高到35度更是常事。白花花的太阳照得人发昏，我整天都躲在冷气房里做个宅女。有一天傍晚，我无意间往窗外一看，最心爱的绣球花全变了样，粉红色的小花一朵朵成为焦黄，原来长得很茂盛的叶子都缩成一团像皱巴巴的卫生纸，整棵树小了一半，眼看就要干死了。我大惊失色，赶紧装了两盆水去抢救。养了5-6年的花不能就这样让它死了。还好隔天起来花恢复了生气，叶子再一次生气盎然地舒展，花也重新开了起来。我心里想，水实在是太神奇了。我想象水被根吸收之后是怎么样流经花的每根枝子每片叶子，很快速地补给了每一个细胞的干渴，让花得回了生命力。 所以趁太阳还没有发威之前，我赶快先为花浇下了一大盆水。那天傍晚我去查看，绣球花安然无恙地对我微笑，清晨的水很成功地施展了功效，帮助它抵挡了一天的烈日。我也看过人像花一样在我面前枯萎过。人内在枯萎的时候，表现在外面的常常是沮丧、憔悴、忧虑，他的言行常常失控，人际关系很容易破裂。我们过去认识一对夫妻，丈夫是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在这里我们就姑且叫他小王。小王说话慢慢的，很斯文，他太太有一对灵活的大眼睛，知书达理，手脚利落，他放弃工作过来陪读。表面上看起来很祥和的一对夫妻，没想到关起门来是另一番光景。两个人闹意见的时候，太太伶牙俐齿，小王说不过他，火气上来就打人。在租来的小公寓里面，太太闪躲不容易，所以手臂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太太被打怕了，有一回就警告小王，你再打我就报警。小王想，太太初来乍到，英文又不行，没有那个本事，就说你要打就打呀。没想到太太用有限的英文在网上查到了方法，真把警察叫来了。在美国打人是犯法的，小王就进了监狱，被关了几天。我们是小王少数认识的几个朋友，我先生半夜接到电话，去监狱把垂头丧气的他接回家，那也是我们第一次知道小王有家暴的问题。先生问小王为什么生气要打人，他说从小在乡下长大，在那里丈夫打太太是很平常的事，从来不觉得什么不对，所以他现在也照着做。一个在学术殿堂高高在上的人，却对经营夫妻关系一无所知。小王面容憔悴，神色黯淡，就像是一朵枯萎的花。法庭规定他出狱之后需要接受婚姻辅导，我先生是教会的传道人，也就接下了这个任务。辅导的时候，小王太太也出席，两个人虽然坐在一起，中间却是像隔了一层冰砖。婚姻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小王太太不抱希望，来教会接受帮助呢，也是勉为其难的。先生翻开圣经，把神对夫妻相处的教导告诉他们。神说，结婚之后，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丈夫应该要爱妻子，就像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神也说，做丈夫的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要敬重他。圣经上也说，夫妻两个人应当存敬畏基督的心，要彼此顺服。听着听着，小王的眼睛开始发亮，他太太脸上的线条也放柔和了。他们一直觉得神的原则虽然难行，却很有道理。尤其是小王，他像是在旷野迷路的人，突然看到了很清楚的指标，又说不出的兴奋。他把圣经里的话一句一句地抄在笔记本里，拿出了他做学问的精神，努力思考体会每一句话的真意。上了几个礼拜的课之后，小王的太太说，小王像是变了个人，对他特好，以前呢霸道不讲理，现在呢事事会听他的想法，还会让着他。神的话进入了小王的心，就像是枯萎的花被补给了水，他有了活泼的新生命，成为了一个温柔体贴的好丈夫。他们两个在一起甜甜蜜蜜，幸福洋溢。可是啊，好景不长，课结束后不久，小王又开始对太太大声小声，有一天一言不合，拿起身边的水瓶就砸太太。太太伤心地说，改变都是假的，没有用的。 我们再次见面，小王很懊恼地表示，不是他不想照着圣经的话去做，生活一忙，压力一大，起摩擦的时候，神的话还没出来，他的老脾气已经跳出来了。而且课结束之后，笔记本被束之高阁，神的教导就慢慢淡忘了。这次回家之后，小王把抄的经文贴在客厅的墙上，他每一天站在前面朗读背诵，让神的话语像浇花一样在脑子里面流窜一次，他的内在生命天天因此得力。常常他不顺心正要发火的时候，神的话就会跳出来提醒他，加大了他自控的能力。这一回，小王的夫妻关系就开始有了实质的改变。花需要天天浇水才能够对抗烈日的烤晒，人也需要天天读神的话语才有力量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神的话跟水一样神奇，花需要的不过是水，人需要的不过是神的话。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恐惧是个千面怪物，破坏着我们的健康与生活。我们需要仔细检查自己心里的所有恐惧，好控制消除恐惧带来的负面影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我们怕什么？这是今天我要谈的主题。很多人怕黑，尤其是孩子，晚上灯关了之后，他们需要爱他的爸爸妈妈在旁边陪伴他，才不害怕。怕失败缠住很多人的心，阻挡他们跨出努力尝试的第一步。恐惧能够把失败的信息传达到下意识，有时候一个负面想法所导致的毁灭力量，就是四个正面的善意也胜不过它。恐惧导致一个人失败。不少人害怕面对大众讲话，这种因为缺乏经验而有的忧虑，事实上也夹杂着害怕失败的心理。我们当中有人怕高，因而限制了我们部分的活动、享受和一些工作机会。叫人害怕的因素还有很多，总之，恐惧会使我们的意志消沉，生活无力。这些恐惧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就是没有安全感。为什么会觉得不安全呢？因为您我缺乏信心。我们都希望依靠能力、智慧比我们更强的，这才放心。这种心理就好比在港口里的船，要确保它的安全，就必须下好锚，或是用缆绳牢牢地系在码头上。船 在海中航行的时候，则需要可靠的动力，一个正确的目标，一位知识经验丰富的舵手，才能消除船员的害怕。我们也像艘船，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需要目标，需要推动您我向前的动机，需要正确的导航，才能消除恐惧，感到安全，建立信心，才能有能力帮助身边的人。当您我像一艘船一样进入港口的时候，我们心灵的缆绳可以牢牢地系在什么上头呢？我们的锚当下在哪里才能消除恐惧，恢复信心呢？听众朋友，90多年的人生经验让我发现，能够彻底消除害怕的就是信，不是信自己，而是信上帝。如果您我信上帝，这位创造宇宙万物、赐给人生命的上帝，就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您若真信上帝，恐惧便烟消云散了。我是好爷爷。
我80多岁的美国干妈 Martha Garvin 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歌弹奏演唱家，在广播电台、电视、油管都有她以诗歌传福音的节目。我们有相同的基督教信仰，所以十分谈得来。有一天，干妈微笑地告诉我说，几个礼拜前她生病昏倒了，她的小儿子却开玩笑地对她说，妈妈，您这次在演奏钢琴的时候突然昏倒，如果就这样被主接走，画下了生命的休止符，那该多好呀！因为弹钢琴、唱诗歌是您一生的挚爱和事业，还有什么样的死法会更适合您呢？虽然我们并不愿意让你离开我们，明明知道死亡对基督徒而言不是生命的终点，也不是一件坏事，但对长辈这么直白无讳的谈论死亡，作为中国思维的我还是觉得有点刺耳。在干妈接下来的详细表述中，我了解到她整个生病的过程，以及一张神奇卡片的出现，让她知道她在地上的工作未了，神还没有打算接他回天家。事情是这样的，干妈在佛罗里达州有一个度假小屋，每年冬天都会去那里住上3个月避寒。有一天，她正在活动中心为大家演奏钢琴唱诗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昏倒了几分钟。后来去了医院，做了许多的检测，那儿的医生查不出问题所在，但是之后的几天，干妈老是觉得胸口郁闷，双臂麻木，怕是心脏出了毛病。于是她的大儿子马上安排机票，连夜把妈妈带回纳什维尔城，打算回家找设备较好的范德堡医院做更详细的检查。疫情期间，他们忐忑不安地上了飞机。这个时候，干妈整个人非常的羸弱，不舒服，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撑过2个多小时空中的飞行。待他们在位置上坐定了以后，儿子发现脚边有一张白色的小卡片，好奇地捡起来看看。一看上面所写的字句， 儿子瞬间红了眼眶说，妈妈，你要将这张卡片好好的保存，这是神在对你说话。于是将上面写的两句圣经的话念给妈妈听，翻译成中文是这么说的：把你所有的忧虑意念都交给神，因为他随时随地都顾念着你的一切需要。这是彼得前书五章七节的经文。第二句是哥罗西书二章六节：既然你已经相信耶稣的拯救，就应该在一切的问题上信靠他，在生活中遵他而行。哇，这岂不是从天上捎来的安慰吗？以干妈当时的处境，我想不出有任何更好更贴切的话语来给出安慰和期许了，真是太神奇了。圣经生命记三十一章八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也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我们所信靠的天父就是这么贴心奇妙，虽然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他应许必定与我们同在，不会离弃我们，不会撇下我们。我们若愿意藏在他的翅膀印下，就不怕狂风骤雨的来临。飞机终于抵达了那城以后，干妈就直接被送进了医院的急诊室，当时她的血压高达200。医院还做了其他大大小小各样的检测，却显示一切都正常，心脏也没有问题。干妈这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她曾经天天服用了20多年的降低高血压的药，这半年以来觉得血压这么多年来都没有问题了，没有咨询医生，就自作主张减少服用次数。万万没有想到那小小的一颗药对他保持身体健康的作用竟然是这么重要。肉身的健康我们要信靠医生给我们的嘱咐，而保持心灵的健康就要信靠圣经，也就是神赐给世人的人生指南。干妈感谢他在最软弱的时候，神奇妙地借着一张小卡片，用他自己的话语赐下属天的安慰，适时地为他打上一针强心剂，帮助他真实的经历耶稣无微不至的关爱与同在。您是否也愿意让赐平安的主耶和华随时随地与你相伴同行呢？请您和我们一样来信靠耶稣，邀请他成为您生命的救主，成为他宝贝的儿女。我是舒美，祝福您随时享受耶稣同在的美好。
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您我都希望世界和平，但是您我是否能够做一些什么使得世界和平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一位微小的您和一个毫无权力、毫无地位的我能做，使得全世界快一点实践和平，实现这个伟大的美梦呢？答案是有的。我们要为全世界和平和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祷告。很多人不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使徒保罗写的，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应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 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的面前可蒙悦纳。这句话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保罗的意思是，基督徒不但可以为各国的领导人祷告，基督徒有责任为各国的领袖祷告。神在天上要垂听，要应允，要祝福。请我们今天就为中美两国的总理、总统、其他的领导人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感谢赞美您的圣名。您是那位高高在上的，但是也是那位关心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神。我们感谢您关心爱护您所创造的世界，我们感谢你参与我们日常的生活。天上的天父，今天特别为世界和平祈祷，特别为中美两国的关系祷告，特别为中国的总理、美国的总统、两国其他最高的领导人祷告。我们把他们摆在您的施恩宝座前，请求您赐智慧给他们，帮助他们按照您的旨意治理这两个国家。我们要为全世界上其他150多个国家以及他们的领袖祈祷，我们为世界和平祈祷，我们希望所有的领导人都会知道天上有一位真神，就是您，而且得知他们有责任追求和平，希望他们都以公义治理自己的国家，用智慧颁布法律，按照一颗爱人如己的心，使得公民安居乐业。天上的天父，我们知道您就是和平的君王，所以我们在寻找和平的时候，不愿意从任何其他的地方得着。真正的和平只能够从您而来，真正的和平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请您帮助我们宣扬耶稣的真理，使得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聆听、相信、认识您的爱，接受顺服。同时，请您让所有的国家允许公民自由的聆听、相信、顺服，然后自己传扬给别人，让他们也相信。早晚，全世界都会有机会成为基督徒，实现世界和平这伟大的美梦。天上的父啊，今天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 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